露早安，大家早安。
嗨，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三月十五号星期五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耶，星期五了。
给你猜，如果要请泰勒斯到一个国家开演唱会，你觉得最短敲定的时间可以有多短？
我们在猜之前是不是要先
好，让大家也跟着一起猜哦。
介绍一个东西，对，大家可以猜一下，聊天室可以猜一下。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我相信浩尔大家一定很有感啦，就是呢结合 AI 来学英文的好工具，是一个叫做 Speak 的一个 App。
非常有感，因为我教了十几年英文嘛，那很多学生大人哦，都成人学生为主，共同的痛点就是练习不足，想练英文口说，还有找不到练习对象。就算有在上英文课，可是课外时间也都没有练习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增进英文的语感跟信心这两个重点嘛。那 Speak 这一种 AI 辅助的真人对话，类真人对话 App， 它就是用 AI 跟你讲话练英文口说，就像真人对话的即时性，也就是会有时间的压力，所以你随时随地想要累积实战对话经验都可以，还可以设定对话的场景，让 AI 来帮你快速的掌握情境对话，那自由想话题的话呢， AI 也都会接招。
我自己真的很有感，是因为我觉得重复的练习是很重要的。之前在早安新闻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疫情那一段时间，因为大部分的录影啊节目的现场主持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所以呢很多英语节目的主持我也没有办法去过去录影，那一段时间其实空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语感真的有差。就是说 Speak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你在练习完口说之后，它也不会传过水无痕那种哦，而是会根据你刚才跟 AI 的对话，然后帮你做重点概念的一个摘要。根据你刚才的对话呢，再给你一些小 paper， 就是怎么样进步的学习 paper， 然后呢推荐给你真人讲师的一些迷你的课程啊，精华的课程，让你非常完整有一个学习体验。
对，因为语言就是要拿来用嘛，那要精进外语能力的话，不是等到需要的时候才翻出你那些积满灰尘的旧课本，应该要每天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熟悉外语的声音，英文的声音，还有开口说出来。所以 Speak 其实很像放在口袋里面的一个外师，你可以用零碎的时间来练习口说，而且面对 AI 也不用怕尴尬。
对，
那再搭配真人讲师，刚小鹿讲的那个精华迷你精华课，一天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让英文能力跟信心有所突破。
我们早安新闻老公他有在跟 Speak 练习出去点菜啊，然后比如是介绍工作，跟一个新的朋友介绍他现在在很玩的游戏的领域等等的。那现在呢下载 Speak 是全部免费的，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独家的 AI 讲师功能，就是他们自己独家的 AI 讲师，可以购买 Speak 里面有一个 Premium 的会员，那现在呢是非常优惠的时候，因为他们 Premium 的会员原先哦一年是要7000元新台币，这是市场上面的售价。但是呢现在有位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听友推出一个独家只有你们才享有的4折的优惠，所以算下来呢每个月才200块，差太多了吧，200块
很不错。那我自己看了一圈市面上的学习软体，我觉得 Speak 真的是还蛮好的，也难怪他可以拿到 OpenAI 的投资还有大力支持。那我也自己也很看好 Speak， 我觉得他是英文老师的好帮手跟好朋友，因为毕竟我不可能整天在学生的口袋里面嘛，但是 Speak 就可以在你们的口袋里面。那另外 Speak 现在也开放免费试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Speak Premium 的功能7天，那就可以体验里面全部的功能了，所以大家赶快点开资讯栏里面的连结，让 AI 科技这个云端老师带给你不一样的语言学习体验咯。
没错。那我在想我们的连结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我们现在聊天室，
然后
然后资讯栏就是给听 podcast 的朋友，就是可以点开下面不是有很多可以点开的字吗，资讯等等的，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结专属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听众4折的优惠现在放送当中啦。
对，好的，大家可以试用看看，反正它下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想要用这个 Premium 也可以先用用看，那真的喜欢的话用我们的优惠链接就很优惠啦。
对，
好，回到你刚说的泰勒斯多久之前要接洽，是不是
对，如果要接洽成功，你觉得一个国家的作业系统大概要多久？很多层面哦，比如说看演唱会需要练习，要彩排
吧？
你觉得要多久？
你说至少吗？
嗯，至少最快你可以想象到的，
一年。
哦，还有吗？短很多，短很多，
短哦，不用那么久。嗯，好吧，我们聊天室有一些人说半年。
嗯嗯，
不用。
嗯嗯
嗯，三个月。
嗯嗯。
也不用到20天。
嗯嗯，我真的是吃惊，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工作可以带我去拓宽眼界，因为我听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下巴掉下来。最近有一些工作机会是采访外国的议员，那其中有一位我们聊的比较多的，
我以为档期很早就要敲好。
没有，以新加坡，刚好是新加坡的国会议员跟我们分享，新加坡的案例是一个星期敲定了泰勒斯。嗯，为什么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就是 perfect combination。 就是呢，新加坡的这个国会议员的团队刚好在Las Vegas 开会，然后他透过饭店那是 buzzword 大概知道泰勒斯的演唱会团队也在下榻在这个饭店当中，所以呢他们自己就 call 登门哦，自己敲门哦，
哇，陌生开发，这
陌生开发说哎，有没有兴趣啊，搓手有没有来到新加坡刚好新加坡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级的场馆西北区，然后我不太确定这个，因为我们人没有在那里生活嘛，所以我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有多新。但是就这位国会议员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就是完全比照国际级的人数的容纳啦、音响的设备啦等等，刚好对方那里的 open mic， 然后呢刚好他们在亚洲有一个行程，就是漏了新加坡这一站。就是没刚好有一个可以一个 open window， 然后发现哎、新加坡有一个国际级的墙，对，他们就这样子一个星期完成这个各种的授权。然后他们有跟我们讲一个流程图，就是泰勒斯团队作为源头，中间还会有一个帮他在世界各地做这种演唱会的 brokerage company， 他们的这个权限对之大，他们可以去直接见到泰国的总理啊，就是各方的。那现在全世界都想要泰勒斯在现场嘛，那所以这个帮忙接洽的演唱会公司就这样称呼他好了，其实赚最多钱。然后再来到了新加坡政府呢，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售票系统是一个官方的营运的系统，他们为了打击黄牛票啊，确保公平等等的，然后还要至少要串联，就是至少在演唱会他们说好的时间前后彩排3个月，很夸张欸，要进驻啊，然后训练，然后跟当地的团队对接等等的，就不可以有任何的演出。所以新加坡就是用政府的魄力把这一切的一切 logistic 一个星期之内搞定。
太厉害了，这真的是最高速公文吧。
我真的没有想过
在那一叠公文里面，他可能是用黄金的资料夹夹起来，然后上面有贴一个火箭。
对对对，没错，
最最最速箭。
哇，然后重点是你知道这已经这么 exciting 的新的讯息，这位国会议员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好冷静哦，然后我最后真的忍不住，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的calm， 这个是
他有去吗？
因为他说他当然理解，怎么
他是不是没去？他是帮忙办，然后没
去。他有去，
okay.
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一个很小道的消息。他就说，为什么刚刚提到泰国总理呢？是因为这个 brokerage company 有捎来一个小鸟的声音，他都说泰国总理有点不太开心，为什么泰勒斯选择的是新加坡作为亚洲 Southeast Asia 这一站这样子，而不是选泰国？那新加坡就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他就把最好的席次的票给了泰国的政府，让他们可以派人。那细节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那个新闻上面看，这样子已经过去了。这样，那我就觉得哇，好刺激哦！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权力迷，就是我特别喜欢知道，就是哦，原来这些政府是这样做事的，这些 mega 是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他为什么那么 calm， 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冷知识，他说在新加坡要做最顶尖的国会议员，他们的面试是21关，然后最后一关是总理。 哇，我就想说，他说这个公务员啊要冷静自持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嗯，他说我内心就是对于泰勒斯现场还有我的女儿多喜欢泰勒斯，这个我是不会在外面表现出来的。
对，不过我们现在讲的轻松，但是在国际上面，泰国总理有对外讲出他曝光说新加坡砸了5亿抢到泰勒斯的演出机会。
就是在那个 Las Vegas 的饭店上说，好，你要开价多少，我想象了以下设计对白，然后泰勒斯就讲了一个价钱，然后再对那个 concert company 再对了一个价钱，然后新加坡国会议员就说好，我们可以。
对对，然后聊天室有人说，哎，这样应该是用一个星期去完成签订，
对对 对，
是这个意思啦，
敲定他来，
不是不是说一个星期前才找的这个意思，
没完成确定他的行程会来到，
等于是洽邀行程跟确定行程，花了一个只花了一个礼拜，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嗯，哇，这个真的是很强大。哦，谢谢小鹿跟大家分享这个幕后，
对啊，
好玩。
我们约来宾，早安新闻的来宾，一个星期都约不成。
我们不容易啊，
对，很不容易。我们昨天开了蛮长的会，然后要录音，然后在想说接下来有什么更好的实质的内容可以回馈给大家，然后就想那个作业的流程，就觉得很烧脑。
我们没有21关的面试公务员，我没有这些人。
我天哪，天哪，对啊。
但我们内容很继续加油，
继续充实当中。
没错，没错。好，今天来准备来整理今天的礼拜五的4个题目。嗯嗯，好啊。今天好，有一些题目就是延续前几天讲过的，像是美国的大题目 TikTok 禁令这件事情。那现在继续延伸哦，就是 TikTok 的执行长当然也接受媒体询问了，他也有一些说法了，他就说周受资嘛，他就说会不断的抗争去阻止美国禁止他们家的 app TikTok。 那好，等一下的延伸去看到 TikTok 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事情。那第二题则是从去年被大家说哇，这 AI 基础建设元年，大家都在讲说那个 infra 已经搭起来了、啊、等等，那也说到我们讲过说欧盟欧洲议会一直在想要去做人工智慧相关的法令，那现在他们真的正式通过了，是领先全球的 AI 法，人工智慧法，内容是用风险分级去做 AI 应用的管理，待会来多聊。放在第二题，第三题来到日本哦。日本我们之前讲过，一些地方的政府已经有回应说，哎，关于同婚是不是应该要放行，那如果禁止同婚是不是有疑虑啊等等。那现在有一个新的首例，就是日本第一个高等法院在札幌，北海道札幌传出来说，札幌高院他认定如果禁止同婚的话是违反宪法的。那最后一题则是跟所有人都有关，听了不是很开心。就是有研究做出来发现 COVID 到底影响全球的人什么呢？就是全球平均余命缩短 1.6 年，大家一起减寿，平均减寿 1.6 年。我们的阳寿。
阳寿笑着笑就哭了，对啊，
阳寿不就以前看古装剧就是怎么用多少阳寿可以换什么？
对对对对 对，现在就少了 1.6 年的阳寿，但我们
大家一起
捡，
换来了活了下来。
嗯，奇怪，有一点那种闷感，就是我好好，我什么也都没做啊，为什么要让我少活 1.6 年？
对，但我觉得这是平均嘛，那所以等一下还是可以来讲一下那。大家自己的保健啊什么，还是可以把 quality 也许提高，然后平均嘛，所以还是有高有低。那我们就来先回到美国吧，看一下周受资他的回应。
啊，
因为昨天我们先讲的是国会投完票了嘛，那等于就传出了发出来是政府方的立场跟态度。
对。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TikTok 上面一直看到，就是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他在听证会上面严格的拷问周受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你做这个 TikTok 也就是字节跳动抖音版的这个国际版，到底这个资料在哪里，然后他就一直很坚定的说 No Senator I'm a Singaporean， 然后
就一直问说 Are you in any way related to Chinese?
Chinese communist.
对啊，你跟中国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他已经说 I'm Singaporean
大概超多次，我一直滑到这一则。那当然他在抖音上面的 presence、哦、还有他在、他自己也会产制影片这件事情呢、嗯、现在在这个通过法案的紧要关头呢，诶，就派上用场了。怎么说呢，昨天我们有讲过说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个压倒性的法案，就是要求字节跳动要从 TikTok 六个月之内撤资。他不希望呢，就是现在 TikTok 国际的版本再有字节跳动还有北京的影响了，时限是六个月。如果不达成呢，那美国就要 ban， 要让这个一点 sorry， 我要确定一下，1.7亿的用户不能再用这个平台了。这样、嗯、那这件事情昨天我们已经说了，新的发现是什么呢？周受资在看到这则法案通过之后，他立刻用他最擅长的也是公司的武器，也就是短影片，发布了一则影片、嗯、他说呢，这个其实是造成创作者还有小型企业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如果真的被禁用的话。而且它会造成什么呢、嗯、就是有30万个工作的机会在美国，其实它会变得很摇摇欲坠。我可以想象它可能是跟数位创作、数位产业链很有关系的。嗯，那就发现还有更新，这个是线上的线上战嘛，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战、哦、就是在舆论当下赶快做一个 反应这样子。
对，
实际上面的实体也有拉锯，就是在国会议员投票的当下呢，说华府周边有10万个人来抗议这个投票、嗯、而且、
啊、等一下，10万不是吧，
很多耶、欸、是吗？
十几名
sorry， 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sorry， 十几名。而且呢，我要讲的事情是重点是 sorry 口误太严重，十几名。而重点是呢，这个母公司他已经说 TikTok 的发言人已经说了，就是公司是支付这十几名的用户在国会他要吃他要住，他的旅费跟住宿费都是公司包办的。所以这十多位的这个用户呢，在国会大厦表达抗议的这件事情，公司去 cover 了。嗯、但是好，不论怎么样抗议，就是现在这个法案是通过了。我们昨天已经有说是352票对65票，
对啊，
压倒性的表决通过。
嗯，那在对昨天通过法案之前，中国还有出动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嗯，这个就是真的，他已经上升到国家跟国家、政治对政治的这种立场之争了。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的说法是认为美国这样叫做霸凌 TikTok。他说美方一直没有找到 TikTok 威胁国安的证据，可是还是持续对 TikTok 打压。嗯嗯。可是不是出过一些报告了吗？
对
对啊，那而且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奇妙。他说你没有找到证据，你怎么可以一直等于他也没有否认他也没有否认，对不对？
对，
他也没有否认共产党会存取 TikTok 的资料啊。他如果真的要帮 TikTok 的话，他不是应该要什么坚决表示我们不会去什么插手或管制，他也不这样讲嘛。
对，我懂你的意思，你的、
啊、
他的讲法比较像是哈哈哈，你抓不到我的小便
类似。可是我自己最妙的是，我们昨天讲完这一题一讲完，我的手机就跳出讯息通知是拜登的 TikTok 账号又发了新影片。
啊，怪怪的。
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 OK， 你们国会都已经通过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还是要继续使用这个目前还是触及到很多人的工具。
对，就是又攻击它又用它。
对，而且我一直很，我个人好，接下来是我个人，我不喜欢拜登他们幕僚帮他用的那个大头照，就是一个怪怪的黑、黑底看起来很阴沉的背景配拜登然后眼睛发红光
啊，为什么啊？
就
是
小编，小编对，就 evil 啊，对。可是小编想要呈现他
很抖音，
但我就是觉得怎么会是这个形象、啊？
就不要放在美国总统身上。
对，而且他只是就是 Biden HQ 嘛，就是他的 headquarters， 然后就接在美国刚发布国会消息的时候，他说你到底是要进还是？对。
我问你哦，年事已高的80岁拜登，他81、嗯，你觉得他有看过他自己的抖音账号吗？
可能要问助理说，哎，那个在哪里啊？手机是哪一个？Which app is it？
对，然后、啊、哇，我觉得他没有哎，他如果
他手机可以装吗？这不就是很不想被追踪的东西吗？
好问题，嗯，他可不可以？好问题耶，
对吧？
对啊，
奇妙啦。所以就
小编就是 went wild。
对啊，小编疯掉，所以就从、
掉了。
同时，美国的这种政治会让我觉得，一方面是讲说，怎么会这么上升到政治层级？那当然，中国的回应也蛮趣味的。可是，美国总统自己白宫团队的做法，我还是觉得，也很奇妙啦。
而且昨天我们聊完了之后，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美国市场禁止美国人民用一个 app？ 他们拿出来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已经上升到宪法的层级，在法律层次上面是可以挑战它的。
挑战它意思是？
就是挑战这个立法的正当性，就是如果他禁美国人民在一个平台上面发表，对，这他可能会违宪的。
可能。
就是在宪法上面大家也知道法律就是一种攻防，还有看解释空间，还有看先例。美国市场没有 ban 过任何一个就是 app 民间不能用。
对啊，
而且它是一个言论的平台，说实话你影片端影音形式也是某种 opinion 嘛。
对
对啊，
對，我们讲的不是那种平台自己安全啊，或者是不符合平台规定下架，而是用国家的力量去禁止的。
對，不准用
这种例子是真的没有找到先例。
对啊，那周寿芝蛮年轻的哦。我又要开星期五的车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蛮清秀的 CEO， 帅的帅的。然后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看他就是越来越多跟
41岁。
四十一岁，然后保养非常的好，因为注意他鱼尾的部分是不错。
周五的评论，
对，周五的车。那后来就看到很多 TikTok 的报告，就是大家会说在华人圈里，在世界里面，敢在国会听证上公然说谎的，就只有华人啊。就说的就是，明明就有调查报告讲出来说 TikTok 的 data 存放。的确是北京有 access 的，但是周寿芝他每次在公开场合上面他都说没有，有防火墙在新加坡，就是完全隔开的两个。那我作为一个市井小民，我并不知道嘛，但是我就是会被影响，就是原来他的帅度就 下降了，减少了那几分。
懂你意思。
对对对。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
集。接不下去，我感觉到了，我收。
因为我们后面有三题，所以我想说，
来，
大家可以聊。好，那第二题则是来聊聊欧洲议会通过的人工智慧法怎么规范吧。蛮重要的。
那我们每次在讲，比如说资料保护、隐私，或是 AI， 到底有没有什么人可以管 AI， 或有没有什么 AI 可以管 AI， 这些呢，欧洲的立法都是比较领先的。那我们看到欧洲议会的一个最新票数也是压倒性的，523票对46票，剩下49票弃权，我们就不说，他们是通过全球第一个人工智慧法案，叫做 EU AI Act。广泛的法规来规范 chatbot， 像是 ChatGPT 或者是 AI 的系统哦，不只是就是智识的聊天机器人，还有 AI driven 的 ChatGPT。那这是欧盟的官员就出来正式的说，这个法案呢其实是保障公民的，它的立法利益呢是保障公民可能会被 AI 的风险，比如说骗盗啦，相关的风险去波及，同时呢它也透过法规的方式。不能做的地方就代表有能做的地方是明确被规范出来的，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是促进欧洲创新。
他们用四个等级去区分所谓的风险等级，风险高低分叫做最严重是无法接受嘛，那再来就是高度风险，好，中等风险跟低度风险。那最严重的风险最高的 AI 系统它的规范就严格咯，所以如果是高风险的 AI 厂商，你就要先执行所谓的风险评估，那确保产品要符合法规才可以上市。对，那这些高风险的厂商它如果违反的话呢，就会被处罚，那罚很高耶，它要罚750万到3500万吧欧元，所以就是 2.6 亿到12亿元换算成新台币的话。那还有全货对或是另外一个也没有比较好，叫全球营收的 1.5% 到 7%，
很高，
这个 range 非常大。对啊，快7%非常的高。那还另外讲这些细节吧，就还有禁止哪些活动。
我们刚刚有说就是这个是他如果没有 通过一个 AI 风险评估的厂商，他自己就把产品上市的话会受到罚款。那如果已经上市的，还有一些是要规范他不能做的，例如说他不能透过这些生物的资讯去推断人的种族、政治立场、宗教还有性倾向，这些呢是直接法案 ban 你不能这样子做。然后呢，你也不能用网络监视器，就是我们常常知道的那个 CCTV 去搜集不特定对象的脸。如果大家要多越多的脸，就可以开发越精准的资料库，这个大家应该有这个基本的概念。那你不能够这样子大量的去搜集，什么地方会可以大量搜集到人的脸呢？举例，捷运站的公CCTV，
还有机场、车站，
没错。
可是我以为这都是各国政府在做的事。
他说不能，
可他不能用 AI 系统来推这样的功能啊。
对，
这是欧盟的欧洲议会的法案直接禁止的。
不能把这些收集到的脸去开发脸部的辨识资料库。
还有一个禁止的是，我之前认识一家公司，他们很主打跟标榜的功能、
是什么？
就是在教室里面直接可以监控每一个学生的情绪跟学习状况，这个现在也被禁掉、至少在欧洲不能用这个功能。他说工作场所或教育机构不可以用 AI 进行情绪辨识、所以禁的算蛮多应用的。那另外如果是个人特性或是行为去做社会信用平等，他没有信用，他就叫社会平等，这个评分等级你去给一个人打分数或是 rating， 这很像我们大家听过芝麻信用吧，不是黑镜、是中国的芝麻信用，
真的就有了。对
啊，那所以这些都是这次欧洲议会的法案禁止的内容。
我这边特别想说，就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啦，原因是因为他敢立这个法案、代表一定会有很多的法律研究，然后他必须要很通盘的掌握现在的 AI 现况、比如说厂商是怎么让产品上架
的，怎么应用的，
对、然后他推出来的产品他放在哪些，对对对，他必须要很完整的掌握之后，他才有这个底气去说
去，
这是我进对
对啊，我完全看到我认识那家公司，他整个市场现在没了，就欧洲市场没了，对，或者他要做功能性的调整，对啊，因为 会罚下去或是禁止，这其实蛮重大的哦。不过例外就是执法单位像警方是例外，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得到司法授权才可以做所谓的 AI 部署。
那他们也说这个是对人工智慧的规范啊，这个法案我们刚才说的 EUAI Act 只是一个开始、毕竟现在人工智慧真的在迅速发展当中啊，我完全可以看到，我每天滑开短影片都好多人教我怎么用 AI 生成什么图 presentation 影片、然后我现在也不用自己录影了、
是吗？有到这样吗？
我来试试看嘛，我试成功了跟你说。
Sora 应该做不出小鹿还是你要去训练他的演算法。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刚刚说比如说禁止推断个人种族，也会我就延伸到你刚刚讲的画图啊，比如说如果我要他画一个亚裔的新闻主播，
对、
那这样会不会他也说哦，这个违反法令不能提供，就是因为我们是看到说他不可以用 AI 来做生物辨识资讯嘛。对，可是那反过来如果我的 prompt 里面有了什么，
对，我刚刚
会有影响，对，其实蛮多 对蛮多细节都可以再去研讨，要看更细啦。不过这个就是全球第一个 AI Act 已经正式通过了。
可是它更撇开细节不谈，我觉得更大的方向是它是全世界第一个说其实 AI 需要立法管制、因为如果一个新的技术自由生长，就是政府需不需要去禁止某些应用，而且新技术的应用，以 AI 这件事情上面一直都有两派不同的说法嘛、那欧盟是直接跳出来说、
有人说完全不需要的吗？我好像没有听到这一派，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觉得要监管，只是监管的力度跟细节、就是非常复杂的讨论的。那欧盟现在经过大概快一年吧，终于做出了全球第一个 AI 法，算是比较有相对有系统一些，可是我觉得5年10年以后回头看啊，这个一定是非常草案非常初始的一个法案。
我刚刚是在想说，以前一个新的技术如果刚刚推出，以 AI 来说 OpenAI 你看这么近这么年轻的产品，然后这么快就有立法去规范它的话、是不是就有另外一派的声音会出来说，你这样子阻碍了
发展，
对，阻碍了他自由探索市场，然后他自己转变 transcend 的机会这样子。
嗯，
对啊，
就会有一些人叫做 lobbyist 就很忙了，游说官、游说者就会在中间拉拉扯扯，来来回回。好的，那对，就像其他各个产业一样啊，汽车，对，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自己工作刚好接触到欧洲的其中一个大产业，像很多欧洲国家的车业是大产业嘛，他们也会，你知道，车商的想法、民间的参展厂商的想法、政府的法规冲太前面，到底做不做得到，但都是各方在拉扯的事情。
嗯，
总之这个是全球第一个 AI 法已经有了，一定该会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参考，或者 让很多国家去制定的时候也会去看看。好，那我们来到第三题啦，又是法案。对，但是日本的冲绳高等法院他认定说，如果禁止同婚是违反宪法的判决。
对，
这是日本高院的第一例违宪判决。
可是很特别，如果你看这个案例本身，就是故事主角的话呢，是有三对他们是住在北海道的同性伴侣，他呢就因为认为说这个民法还有户籍法其实都不承认同婚这个规定是违宪，所以他要求国家要赔偿每一个人赔他们1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这是他整个案例的要求。可是现在日本高院他说这的确违宪，没错，他承认这是违宪的，但是呢，损害请求就是100万日元的这个请求，高院是驳回的，
不赔。 OK， 就是说这个要违反宪法，所以可能要考虑民法跟户籍法，不是可能啊，就是应该要让民法跟户籍法承认才符合宪法的意思。可是
不赔
钱，就觉得你们觉得有受到国家的损害，但札幌高院觉得没有，或是觉得不用赔。那札幌地方法院，我们先回到地院看看，2021年三年前的时候，一审就有判决，所以他是持续往上上诉。
对，
上诉到高院的，所以回顾三年前在地院的时候，一审判决是认定说，性倾向没办法依照人的意志去变更或选择嘛。那政府如果不去承认同性婚姻是违反宪法的，日本宪法第14条叫做法律之下人人平等。那只是说国会也很难立刻去认知到说这个是违宪，所以原告去指控国会没有订定承认同性婚的法律是违法跟不作为，当时札幌地院是先驳回，那后来就继续上诉，原告就不服嘛，就再往上，那上到高院了，那二审的时候才提出来说，民法等等的规定合理性值得怀疑，而且显而易见。那政府反过来，政府的立场是说，宪法是用异性结婚为前提，这两边有点没有对上。但是最新的判决，审判长就讲说，现行制度算是违宪的。对，所以就是看怎么认定啊。其实，那现在最
对，你说
不是最高，就高等法院目前的说法，他们是站在认为宪法应该要去保障同性婚姻权利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说话。
对，所以这个诉讼高院是裁定违宪了。确定是违宪的。那透过这则新闻，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去特别讲述日本法律当中违宪状态跟违宪其实是指两件不同的事情。这个就是对啊，很特别的法律认定上面的 detail。但不管怎么样，最后是裁定违宪的。那这个也是高院的最后判决。只是我对于这个不赔偿，
你比较在意赔偿是不是？
我觉得违宪会不会要对价成为金钱的赔偿关系，这件事情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 法律范畴跟可不可以这样子规范的裁定，可是它是不是精神或情感上面的损害，好像要拆案呢。就我对就我对法律案件的理解，就是他现在他裁定的是违宪，他针对的就是一个法律的制度面嘛，或者是怎么规范这件事情做了裁定。那如果受害者就是故事的主角主人翁这三对同性伴侣，他们认为说他们因为这个宪法的规定或是违宪的之前的处理，他们在心情上或是状态上面受到了不同的 状态需要讲不清楚有没有需要受到赔偿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同一案在审理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他驳回不赔的原因。
但他可以回说，因为他们有提一个数字嘛，跟国家提说每一个人应该要被国家赔100万日元啊，那完全不赔跟赔一部分然后提出解释理由，我觉得都是不同的做法啦。
嗯，空鹏他有啊，因为如果高院你看他裁定的是宪法层级，任何条例违宪，然后他就要开一个例子说，那好，这个受到这个违宪相关人影响，你就有权主张对被赔偿，
就会出现那个跟你刚刚说的词对价关系，
对
对
啊，怪怪，
嗯
嗯，这是我
的考量，有他们的判断，是是是，
啊、法律高大大在人间，就是不是在人间，在民间，大家待会可以上来跟我们聊一下，
是，
对啊。
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题。
好，就是刚才闷闷的这一题。
阳寿，对啦，有一个研究呢，我看这是法新社的报道，叫做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他去做资料整理之后归纳出来的。那这个研究也刊登在The Lancet 的刺络针上面，就是很有名
的
医学期刊，所以已经。刊登出来了，那评估出来就是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疫情的前两年之间算起来是缩短了 1.6 年，比预估的还要严重。
嗯
嗯，现在觉得啊，好，那就呈现出来是2020到2021这两年、他们研究了204个国家地区，那 84% 的预期寿命缩短，
好过、很高，204个国家地区
里面84%都受到冲击跟影响。那这两年间呢，15岁以上男性的死亡率增加22%，女性增加17%，男生冲击成年男性冲击大。那哪些地方最严重？像墨西哥市、还有秘鲁跟玻利维亚是预期寿命缩短最多的一些地方，就是当地的综合因素啦。那评估下来冲击是最大。
那我理清一下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活着，其实就没有少平均 1.6 年，对吗？因为他是去看各
个地区，
有啊，因
为这个叫平均余命啊。所以不是拿、我懂你的数学在算的算法，就是
因为他们已经走了，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已经走了。
不是，他算的是平均。
哇，没有逃过。
就是余命。
对，我没有逃过，
去综合下来的，的算法，那也有算好一点的消息嘛，就是后来比如说也有一些所谓的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他研究，对，也带来，就是用全球去负担一个疾病所带来的承担，也看起来儿童死亡率是有成功的延缓。特别是看到，但是它是一个悲伤数据，就是你去看2021年5岁以下的儿童，比起2019年，就是走掉的小孩少了50万人，所以19年走掉很多，但是全球，那21年相对就有延缓下来，所以还是有比较好一些的消息，但是整体来说人类还是活，那这算有好消息吧，就整体来说人类还是活得比以前久了。就是虽然疫情已经有把它缩短
了，拉低了，对对对，拉低了平均余命。因为标题上面媒体是就是说这个报告上面，而且媒体也引用的标题是这个 COVID 的影响其实是远胜于这50年来任何天灾对于人类的生命长度的影响，就是 COVID 的影响是更多的。
可是我看到数据，1950年那个时候。出生，他是算出生那一代的平均余命呢？当时是49岁。1950年那个时候平均余命
短哦，
有这么低吗？对，但拉到现在是平均72，所以已经
才72吗？
全球总平均，
世界各地，
对，也没有到全球，就是有在研究范围内的
204个，
已经增加23年了。可是我跟你一样惊讶，是1950年那个时候平均寿命才49岁，
所以他们活到2000年千禧年就再见了。
平均
平均 对 啊。
就是因为平均就有时候跟大家身边接触到的样本差很多。
对，因为世界那么的大。不过我跟我朋友最近都一直很信奉一个说法，当然是一个假说，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科学还有医学的研究，针对 longevity 就是长寿，怎么样延年益寿的研究是很专注的嘛，所以搞不好在我们这一代就很突破性的发展，就是怎么样让细胞不要老化啦，癌症不要破坏啦，这种会变得很长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有着某种盲目的乐观，我觉得就是会发生。对呀、啊，听起来合理。
你可能或是应该有看过美国有一个 CEO 45岁
哦，他一直打针，对不对？唤醒
他每天很多，对对对，他45
岁、啊、
就 Andrew Steele， 对啊，他就是非常认真在维护自己的年轻，对外形要保持年轻，然后身体
的年
轻
是真
的
很
年
轻啊。
他做各种检测，就是看到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非常的执着这件事情，
很极端的要活下来。而且又以年轻的
要年轻
的
样子
状态活下来，对啊，
就是在某种对抗老化，他想要做到甚至越活越年轻。对啊，
就是跟上帝玩骰子，看谁赢。
我看一下哦，他的名字是 Brian Johnson， OK， Brian Johnson， 对，我刚看到 Andrew Steele 是另外一个，也很努力的，对，那 Brian Johnson 才是我讲的这个，
我一直印象最
有看过的这个人。
最多的就是一直去换血，他每天都用比较极端的方式让自己的血液变成是新鲜的血液、這個、
对，就他46岁 Brian Johnson。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四个题目跟大家聊，那我们接下来全球串联的时间。
好啊，
好，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蛮有趣的题可以聊？
可以啊，可以聊。好，我刚刚确认了一下这个因为有朋友跟我说是连这个聊天室上面的连接吗？没错，就是这个，不用再怀疑了，因为它很像，就是它这个 speak 这个的 logo 就是这个蓝色的上下小条，然后 morning news
很像在测试
的，对对对对，
测试的声音讯号，
对对对，是我们的，没错，
是我们的，
就是指我们的专有的连接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AI 英文口说练习 app，
没错，
就是它。
好，
来。那就跟翠翠先来连线。
翠翠早安。 Hello，
早安。我现在在台北捷运站，我不知道声音还可以吗？
OK，
好的。那今天也是介绍一个可爱的小新闻，我有跟朋友说有点像是猜谜的方式，就是日本他们在金森县大间町这个地方，它非常有名的就是黑尾鱼，大间的黑尾鱼啊就是在日本非常非常高级，听说最高纪录曾在2019年拍卖出一只3亿日币的黑尾鱼，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反正大间的黑尾鱼就是非常的有名，高级这样子。那这个地方他们在昨天14号，他们大间他们的大间道很神社有奉祀一个就是女神像。那这个女神的名字叫做天妃娘娘，好，这个是重点，因为天妃娘娘呢，她在昨天启程要回台湾的娘家，对，其实天妃娘娘是台湾的神明。好，那其实据说他们在就是江户时期的时候，就是快1700年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好像是当地的领主有一次在出海的时候，就是受到天妃娘娘的帮助，所以他就很感动，所以他就把天妃娘娘带到大间就是神社供奉。那天妃娘娘也成为，因为其实大间它算是一个海港，因为它有黑尾鱼嘛，所以其实大家就开始奉祀他。那在28年前嘛，就是在北港的某一个寺庙跟他们就是结了一个叫做姐妹庙、姐妹宫这样子。那他们也从就是北港这间寺庙呢，请来了一尊金身，所以就是这个金身，这个天妃娘娘，她在昨天就是启程要回娘家。那日本也希望透过就是金身县，他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 就是因为其实听说天分娘娘，其实部分台湾人一定知道，那也有些人会去看，那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回娘家这个活动，可以就是带来去台日交流跟提升这个大天埔当地的观光。好，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猜到天妃娘娘我们在中文会叫什么？
妈祖吧。
对，
这些叙述都是在海边，
就是妈祖，
保护
渔民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日本叫做天妃，就是天底什么，天妃娘娘。那当然他们有括号是写妈祖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也是，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日本，因为当然在台湾有日本日日时时的神社嘛，可是你说到台湾的神明在日本，其实真的有几间台湾的，真的有台，就是日本有台湾的寺庙，像是横滨也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埼玉县好像也有吧。可是像这一个应该是，已经是我知道城市最早最早台湾的神明在日本这样子。对，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呢，他我刚刚说他们就是跟那个北港朝天点灭庙之后，除了妈祖的金身以外，他们也把就是妈祖会出巡绕境的七爷八爷的整组都送给了大天埔的神社，所以他们每年到七月，日本的七月有一个海之日是国定假期，那一天在大天埔会举行妈祖绕境，就是你可以想日本人就带着妈祖金身，然后用七爷八爷就是在那边敲锣打鼓，然后就是巡整个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村子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对啊，所以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说不定可以吸引就是一些观光客，就是有些台湾的观光客可以来到他们那边游玩。
我觉得很熟悉，对啊，
对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新闻一定要在今天分享给大家。好，那我接下来就是期待明天跟两位见面喽。
没错，没错。
OK，
大家也期待跟翠翠见面。谢谢。哇，很亲切的议题，天妃，
长知识。
那个聊天小说是祝日妈祖，好好笑。
然后也不能说错了，
对，也不能说有问题，
就是听起来很奇妙。
觉得好现代化哦。
对对对，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日本神道教是主要宗教信仰，但是却结合这是道教信仰的妈祖，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有也很有趣的地方，特别。谢谢翠翠。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 James
连线，因为 James 今天这一题很适合礼拜五，因为他提到了一个成人网站。James 早安，
早安，早安。我原本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跟 OpenAI 像欧洲的一些媒体买资料有相关，可是想说今天礼拜五我就讲就是轻松一点点的。那这个新闻就是跟这个三个 certainty in life， 就是。这个 death, taxes, 还有那个sex 有相关嘛，就是说、对，一个
有三
个
了是吗？
对对对
，death and taxes 就这样子，还因为还有 sex， 好。
对对啊、对对，我转回来一下，对，不好意思，就是那个这个成人网站就是 Pornhub， 就是非常知名嘛，然后他因为就是德州他最近通过一个法案，然后他就是要限制。这个法案叫做年龄验证法，然后要暂停在德州的服务。因为这个法案呢，这个就叫做 HB1181， 然后它要求就是使用者在访问这些或是去这些色情网站的时候，要上传就是政府的一些身份证明啊、ID 啊之类的，然后或是经过第三方的一些服务，然后进行年龄认证，就是实质的让这个可能18岁以下啊不能去这个网站。实质的禁止这些年轻的这个使用者去，然后还要求说这些网站要显示一些健康的警告，说这个色情内容可能会损害这个人脑发展啊，还有一些其他有可能的一些负面影响。那德州在2月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案，然后已经就是起诉了这个 Pornhub 的这个母公司叫做 AYLO， 然后。那个值得一提就是 Pornhub 其实之前在这个密西西比州、维吉尼亚州、还有阿肯色州、还有犹他州、北卡还有蒙大拿州，总之就是非常多通过这些法案的州，都亦有因为这个年龄要求、年龄验证要求，就是禁止就是使用者从这些州的 IP 去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然后 Pornhub 他们这一方呢，当然就是批评说德州这个法律无效，然后就是限制性太多了，然后可能会侵犯就是成年人、去这个网站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可能说、他们有这些搜寻这些讯息 的这个 rights 这个权利。
嗯，
然后他们认为呢，从设备端上面来做年龄认证，是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由他们来处理 ID 的照片啊，或是有其他第三方的公司在云端进行。
嗯，
对，然后并声称说他不会保护儿童，然后可能会损害就是内容创作者合法就是创作这些成人网站成人内容的一个能力。
嗯，
然后这个新闻报道有顺带一提，就是在美国之外呢，Pornhub 也是有经营其他更多挑战，尤其是这个欧盟有个叫做数字，对，有个叫 DSA， 就是数位服务法，对。嗯、然后刚才法律有说，就是说要要求比较大的平台进行这个年龄验证，还有就是删除非法内容的一个业务，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已经过大的话，你必须要保护去你网站的人看到内容的、不想看到内容的这个权利。
嗯、
然后Pornhub 好像有因为这个原因被指名为是这个 large platform， 所以他在上个月就向 EU 就是起诉了他们，不要被就是 designated 成这样子的一个 platform， 就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嗯、
对，
因为
他
太大了。不要被这样认定。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然后对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当然你知道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那很多人都会使用 VPN， 然后来怎么就是来跳过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嗯，
对啊，
这就
因为我觉得最有趣是因为美国它是用州去规定，所以它就跳到其他州就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影响，对不对？
对，
嗯。
所以可能会看到那个 VPN 的这个订阅会在那些州就是瞬间
增加
变高这样子。
嗯，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是欧盟这方面，我这个地方我倒是没有想到，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州可能比较偏右、比较偏左什么之类的，会对他们的立法有一些影响。那欧盟这个其实是在历史上是比较偏左的嘛，然后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年龄验证的一个法规，所以说不定未来会朝这个方向就是继续前进这样子，不只是比较偏右的州，所以就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下。对，
嗯，哇，谢谢 James 的这一题，
谢谢。
哦，
这一题可以把它讲得这么清楚。
嗯、我是想说，这一题应该要接我们的 VPN，
太好笑了。
就是因为应该有一些听友在刚提到上述各州，所以欢迎参考 VPN 的服务。
厂商真的会很爱我们呢、欸哦，就是各个新闻题还会扣回来，再帮这个。
希望厂商更爱我们，我们就会更爱他们。
真的是互相
是，嗯。然后那结尾我们可以小讲一下那个电影，因为我记得《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是小鹿在节目上很早的时候就有提到，觉得很好看。
我真的是真心觉得很好看啊，
你很早讲，然后我是因为你讲，我就也去看看，就觉得蛮猛的一部电影，
很猛啊！从男主角的演技、剧情的推展，然后到他的勇敢，就是以尺度上面来说，觉得有一段。
嗯，
还有他挑战，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啊迷迷糊糊就让他过去，让他发生的事情，就电影把它直接扒开来给你看，说人性可以丑陋成这样，可是也有看到很温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的电影，这样子。
那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在上院线的时候没有现在的讨论这么多？我才觉得说哇 ，Netflix 的这个。因为他上了 Netflix 嘛，全部的都上去了。
对，
那现在中国的
讨论度很高。我觉得分两层，一层是在台湾这边，因为大家是在 Netflix 看的，所以有掀起看串流的观众的一批讨论。
对，
那这一面我觉得可以讲，就是说 OK， 很多人都已经不喜欢进电影院看
对
这个类型的电影了，他们就觉得等串流就好，反正也很快。那可是在另外海峡另外一边，在中国票房上映超级好、欸、现在是中国票房冠军。
很多网络上面的分析在说为什么中国网友特别喜欢这个，我跟你说，因为他就是会把虚假的假面扒开让你看到里面的东西啦。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爽感。
我懂，而且我觉得他很也算是某种政治正确吧。 对吧、
嗯、
就是把邪教杀掉嘛，还有你看就是要禁绝邪教，另外就是死刑枪决，这些都是算是符合政治主流或者是民间感受的。
对，但是它有一种正义在里头。嗯，这种正义
拍的有一个正义感、啊、
对，正义在里面是超越黑道白道政府宗教的正义在里头，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民想要的。
嗯，
谁不想要，每个只要是人都会希望被公平正义的对待吧。
嗯，不过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影评人他们也在分析，他们看那么多电影嘛，他们就觉得哎、欸，那这一部电影特别在哪里呢？反而在市场票房上表现这么好，有影评人是归结出说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审查，不是
真的很帅耶，
是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太严格、嗯、所以蛮难得可以看到这些比较、
哦、就一个猛的来了，
算是对比较猛的，对于中国审查标准来说有比较多血腥的镜头。
No.
那就算是符合了大众的需求吗？对，所以
很推啦，对啊。
嗯，不错啊，但我觉得也
你不推
也没有不推，但我就觉得有点猛啦、嗯、所以如果
过猛
就是心脏比较小颗的朋友可能也不是很适合。对啊、
嗯、
你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因为到最后已经有一点幽默感了。
不行欸，我觉得像
你还是觉得不行。
不是，我是要拿另外一部来比较，连金牌特务就是在美国教堂有拍出
暴力
那些画面，暴力画
面
的，其实我都觉得有的人会觉得太强烈，可能没办法承受，所以有点、啊、我觉得那个画面我觉得可以拿来做类比，就是如果对于血腥、嗯、对比较担心害怕的可能还是斟酌一下。没错，
好，
但整体还不错、啊、
我觉得很好看、啊、My Boy， 我至少走出来，我真的，我们在新店玉龙城看的，就是那个是对我一个新的地方，第一次进去新店玉龙城，然后去看里面的影片，然后还对那个玉龙城诸多不满，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它设计动线不是很好。但是看完这部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一切都忘记了，就疯狂在讨论这部片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好。
然后我看到聊天室翠翠的更正资讯，没问题，我们后置再处理一下。
好嘞。
好，麻烦你们了，谢谢。预分对生命不敬，这很重要。
没问题，谢
谢你们，
谢谢。
好的，那就比较轻松，准备要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我们明天部分的朋友会见面哦 ，VIP 的朋友们。
嗯，好，我们就跟 VIP 明天见。那其他听友们呢？嗯、我们周一早上8点，准时跟大家串联。
好，就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